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这段的经文，神说要让你到指示你的地去，这个指示你的地大家都知道叫什么，是迦南，这就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我们接着就来看神借着这个约是如何来成就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我们来看第二段的圣经，第二段的圣经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的十二节，我们翻，我们一起来读，下一个，一起来。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突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耶和华，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受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的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里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是以撒、雅各。那个时候他们一个家族七十人，讲到他们寄居埃及被人苦待，讲到四百年之后他们成为一个民族，成为成就，为了成就神的应许，上帝一方面延缓了对迦南地的审判，同时也预备了以色列百姓。要知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他的名字叫亚伯兰，亚伯兰的意思就是崇高的父。这个名字他一个孩子都没有，这个名字本身就成为对他的一个讽刺，但是上帝要将美好的旨意成就在他儿女的身上。我们再来看第三段圣经，是在出埃及记，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要对以色列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生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在离神与亚伯拉罕立约650年之后，神亲自向摩西显现，呼召他要带领百姓出埃及进迦南。那个时候神已经预备了摩西的生命整整80年。我们看到神已经所有的命定都在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身上。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的圣经，下一段圣经，一起来。以色列人在住埃及共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这里看到有三个字叫正满了，我们可以看到神安排数百年之后的事情可以精确到某一天。当你看到神自己作为的时候可以令人敬畏。我们也看到逾越节这个击杀长子之灾就变成了耶和华的业，都是为了成就上帝所命定的应许。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圣经，一起再来读。来，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隶，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的列祖所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你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百姓，使他们进去得 列祖所启示是给我们的。好，神要以色列百姓和他的后裔知道，流奶与蜜的迦南就是他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之地。神不断地在说应许之地。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圣经，一起来。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地制，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 在你面前，你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借着圣经我们看到，摩西将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重任托付了给他的帮手约书亚。上帝的旨意继续往前。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论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到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河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生平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你们列祖所启示给你们的地。我们这里看到神亲自呼召约书亚来承接摩西的未尽之业，进入应许之地。那个时候离当年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大约已经过了700年，700年经过了很多的人和事，但是上帝的旨意没有变，上帝的应许没有变。我们从亚伯拉罕到摩西，从摩西到约书亚，我们从哈兰到埃及，从埃及到迦南，这一路走来，虽然有红海的拦阻，虽然有旷野的艰辛，虽然有人为的悖逆，虽然一代以色列百姓不信，但是带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照样能够带领他们进入迦南。虽然上帝对不信者的审判，进入迦南的时间足足因为不信的以色列百姓推延了40年，但是上帝的应许终究还是一步一步的在成就。我们看到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不能不承认约书亚最终能够带领新生代的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完全是上帝的作为。神真的就是说有就有，命里就立。雅各曾经说，神是那施慈爱，他是诚实的，神从来不会说谎，神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在灵里面能够懂得和明白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神在他的教会中，神在你我的生命中，其实都有一个应许。我借着上一次的信息，其实都告诉我们，神都赐给我们一块希伯来地，就好像他曾经赐给迦勒一样。神的应许他甚至给我们就像开了一张支票一样，这张支票写了我们的名字，只要我们签了字就可以兑现了。所以借着上一次的信息，我问弟兄姐妹几个问题，神赐给你我的希伯伦是什么？那块未得的应许之地是什么？今天拦阻你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的是什么？神在你面前你看到的那亚摩利人是什么？你要不要效法迦勒进入那应许之地得地为业？是的，今天你我出了埃及，我们得救了，我们过了红海，我们正向迦南地面漫进。神也知道我们正在行走在那个干旱无水令人疲乏的旷野中，神也知道你我将要面对的迦南那高大的亚摩利人坚固的令人畏惧的那种诚意。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继续的相信并依靠爱你的始终在引导你的神，你能不能勇敢的踏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去得地为业。我们也可以扪心自问，在你我的生命中还有多少的领地是神早就赐给我们的，是我们迟迟还没有进入的，或者是说神早就研究给了我们，但我们却还与迦南人和平共处，还没有把所有的迦南人赶出去。今天神正借着约书亚记的故事再问他的教会，再问他的儿女。好，我们借着这么多的圣经来讲说了一个道理，神对人的心意和命定。现在我们要接着讲人对神的一个托付的和命定的一个回应。当神与亚伯拉罕的约逐渐成就，当神让亚伯拉罕从应许之子以撒雅各，再从雅各的十二儿子到了一个家族，再从一个家族寄居埃及，迅速的成长到了一个数以百计的一个民族，神就在米甸的旷野呼召摩西来领受异象，要他这个被神从水里捞起来的人去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为奴的埃及，进入应许的迦南。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以色列百姓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属灵导向，一种是不信上帝的大能和神全备的供应。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的人。全能的神表明上帝完全的供应，在这样一个全备的供应的上帝面前，神对我们的托付是要做完全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因为不信，当法老加重以色列百姓的困苦和拦阻的时候，去旷野要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竟然会责难摩西是借着法老的刀来杀他们。因为法老说，他们愿意今天要去旷野去敬拜我，但是他们太空闲了，所以要加重他们的担子。所以他们的担子减少的还要去拾柴的时候，他们就认定这是摩西借着法老的刀要来杀他们。当这一支以色列的队伍面对红海的拦阻，面对后面法老追兵的时候，他们认定摩西是要让他们死在旷野。他们甚至向摩西说，向神说，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葬身之地吗？我们看到这条不幸的这条属灵的导线，当他们在旷野中口渴与摩西争闹，他们就向上帝发怨言，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牲畜都渴死吗？当他们每天捡拾玛拿，吃久了他们就厌了，他们认定这个玛拿是让他们血气枯竭，如果今天在埃及，我们至少还有鱼肉充算。当他们打探迦南40天以后，认定把他们当年带出埃及的这位上帝今天不可能把他们带进迦南，于是他们在圣经记载，那一天的晚上他们整夜哭泣，他们甚至要用要进入迦南的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准备废掉摩西，另立首领，打道回府，重回埃及。这是一条不幸的导向。与这条不幸的属灵的导向相反的是加勒约书亚为代表的专心跟随耶和华的人，即使在以色列百姓踏入迦南，在7年的南征北战消灭了南北31个王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两条不同的属灵导向。不少的支派在研究分地之后，他们就被眼前的滋润的这个迦南的这个生活所吸引，他们开始厌战。我们可以从约书亚对他们的责备中看到神对他们的担忧。约书亚曾经对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你们的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要到几时呢？神已经将这赐给他们了，但是他们一直在单言。即使约书亚对所有支派研究封地之后，除了加勒所拿下的希伯伦，差不多所有的支派都没有最终把他们居住在他们 赏赐给他们应许之地的迦南人赶出去。从属灵的意义上看，就是以色列百姓对罪的妥协，不愿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五经加上约书亚记这六卷书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旧约的整个的教训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现今的时代所说的，这就是保罗特别借着整个的初期的这个以色列人对我们新约的教会说话。我们一起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对我们所说的，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开始。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吃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数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贪恋的那样，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被谁所灭。你们也不要发冤言，像他们有发冤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是为做见证，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保罗在这里讲的，我们今天教会生活中讲的基督徒生命中正在面对的五件事情，那就是贪恋恶事，那就是拜偶像，行奸淫，试探主，发怨言。这和当年不幸的在旷野中漂流的以色列百姓所犯的最终被神所厌恶的罪是一样的。当年的一代以色列百姓之所以倒闭旷野，今天我们虽然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蒙神所救，但我们如果不悔改，继续轻看十字架的救赎，冷淡退后，贪恋恶事，远离爱我们的主，那么我们一样会跌倒的，我们一样有一天会哀哭切齿的，我们有一天真的会被魔鬼所吞吃的。这就是仍然也会遭到神所厌恶的。圣经，新约圣经除了告诫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不要重蹈覆辙之外，圣经还特别的强调迦南作为上帝的应许之地，它预表着神同在的安息。这个安息远超过约书亚和以色列在地上所得的安息，这是属灵的安息，是上帝为今天全世界一切听了基督福音而又相信他的子民所享用的。新约圣经非常清楚地把我们从信主到成圣，到一天一天更像耶稣的过程，与当年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两种不同的属灵导向所带来的不同的结果联系起来。我们再来看圣经今日对我们的告诫，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一起来。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啊，并且观察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弃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必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有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 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里的人吗？又向谁发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我们既然蒙恩留下，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敬畏，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了很多的圣经，我们在讲说耶稣雅记，我们在讲说神对我们的心意和命定。你听到了圣灵的声音吗？就好像圣经所说，今天圣灵有话说。神今天要对你我说什么呢？其实从得救到成圣，我们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接下来我试着从生活的应用的层面来与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多年前我听到我的弟兄啊，这个有一天的分享，他说10年了我信主，我看了六卷圣经，不是六遍圣经，10年看了6卷圣经啊，四福音4卷，旧约看了2卷书，第一卷书是什么？创世纪，第二卷书进去，所以我信主10年我还没有进入迦南。讲了这个当然是大家都引起很多的深思， OK。结果他真的在圣灵的感动中，他开始有所改变，他的改变也让人跌破眼镜。去年的时候我们到这个加州去侍奉，想不到我去的正是他后来去的那个教会，所以当我们知道他夫妻俩来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寻找他。3天的时间他就一直避着我们不见我们，不见我们，他的牧师告诉我说他现在很冷淡。所以我就为此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原来出了埃及并不一定能够进入迦南，原来一朝得胜并不等于能够继续得胜，今天叫人跌倒的事情，今天晚节不保的事情常常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它会不会有一天也同样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借着出埃及的整个的过程，借着2种不同的属灵导向，我们在自己的身上可以看到什么呢？有人说世界上最苦的不是那些还在埃及的人，世界上最苦的是那些出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的那些半截子的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今天会说他们遭遇这件事情要作为借鉴，并写在纸上，正在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整个的耶稣的教会时代，神都借着整个的这个圣经的这个过程来告诉我们，对我们说话。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今天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你们需要谨慎，免得有一天会跌倒。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所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你们要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所迷惑，心里就刚硬了。那么圣经在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那就在耶稣基督里。神的应许没有停止，神所应许的毕竟能够成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因为不信，多少人中途退出，中途跌倒。如果神的心意和神的命定，进入应许得地为业，放在我们的生命中，我首先想到的是属灵生命这一块的应许之地。在上帝的眼里，世界上只有2种人，一种是信主的，信他的，一种是不信他的。而在教会生活中，我看到似乎只有2种人，一种是为福音而活的，信了主以后非常清楚，耶稣为我死，我就耶稣活。你会看到教会中一种人就是为福音而活的，另一种人仍然是为自己活的。这只要从你我自己的行事历上，优先次序上就不难看到了。你做什么事情第一想到的是耶稣呢？还是你做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最近因着工作搬离到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进入教会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安静地努力地在寻找自己的服事的岗位。 我探访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原来他们认定教会就是他们的家，作为家中的一个成员，作为耶稣基督里的一个肢体，要尽一个肢体的功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对比，有人也曾经对我牧师说，牧师啊，我看应城教会真是太完善了，所有的服事都已经有人了，我看我什么都插不上手。那一天我探访他，我就笑着告诉他说，你们就像一个做儿女的，妈妈要你洗个碗，洗完了你很高兴，觉得什么事都没有了，其实家里的事是永远做不完的，问题是你的眼睛里能像妈妈一样看见吗？今天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开始动起来了，当圣灵的火、福星的火在我们应城教会开始燃烧起来的时候，我想那些站在一旁观望的，那些只有礼拜天来聚会的，你迟早都会感到有一种窘迫，你会感到坐不住。如果你的灵里面、你的生命中、你的心里面还有圣灵的工作，那么你要起来加入弟兄姐妹的行列，一起为主、为主的教会来做点什么。耶稣为你死，你就要为什么？耶稣而活。这是我们在缅甸带了那么多的孩子信主，让他们背一句话，啊，耶稣为我死，我为耶稣活。啊，这是一个属灵的逻辑，非常的清楚的。还有什么神可以应许给我们的未得之地呢？我就想到我们的一块新田。保罗说，出了埃及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中竟然没有去敬拜神，竟然去敬拜偶像。今天我们在缅甸，我们可以看到庙宇林立，看到那些半衣这个佛教的穿着袈裟的新男善女在穿街走巷。但今天我们这一块土地上，我们的偶像在哪里呢？其实我们的偶像在心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心里常常就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我们常常不断地在向神祈求，盼望神能够给我们一个以撒，就好像当年亚伯拉罕向神求一个儿子一样。我们心中的这个以撒，可以是公司里一个想要高攀的一个职位，可以是你我梦中正在开发的一个事业，也可能是你我的婚姻、你我的儿女、你我的爱好、你我的健康、你我的财务上的种种需要，甚至是我们服事上的一个恩赐。你可能多少次的在想，上帝啊，只要你给我这个，达到这一步就好了，我希望得到这样一个祝福。问题是，当神一旦赐给了你梦寐以求的以撒，我们却可能爱神赐给我们的以撒超过了赐给我们以撒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今天神进入应许得地为业的呼召明明的临到你我的时候，你要不要先将心中的以撒献在上帝的祭坛上呢？我说你不是不可以保留神给你的以撒，只要你不能将神所爱的以撒，你不能将你所爱的以撒当作神明。今天神赐给我们的事业、赐给我们的职分、赐给我们的成就、婚姻、家庭、儿女、服事的恩赐等等一切美好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能再以上帝为优先，那么这些本来美好的东西就会对你我的生命造成本质上的损害。是的，你我需要进入应许得地为业。当我在缅甸宣教的学校里，我看到那些年轻的宣教士和那些老师们一个一个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主的时候，我更清楚地看到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的落差，那里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虽然是神应许我们的。我们好像出了埃及，正好像进往迦南行进，正在那干旱无水令人疲乏的旷野中，我们要去得那未得之地，我们正在行进，问题是你能继续下去吗？我们的职场是不是一个需要同样进入应许之地呢？我们不能再把我们的生活切割成互不相关的块面，好像家庭、工作、教会、旅游、假期、爱好，不能把它分割成为彼此不相关的。我们既然是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是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的基督徒。我们在任何的地方都应该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特别是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庭中。在你信主这么多年之后，耶稣仍然 是不是还是你的主？有人悔改告诉我，那一天他跟两位同事去吃工作午餐，一位是韩国弟兄，一位是他的同事。这个韩国人碰起饭碗就开始祷告，低头。这位不信主的觉得很奇怪，刚才还在说话，他现在自说自话在说什么？但是这位信主的弟兄说什么呢？也对着假笑，好像说就是这样的。他没有说我也是基督徒，我们就应该祷告，不认主。今天年纪有了一把，我们常常回到原来的地方，我们有同学会，羊入狼群。好像今天在教会你跟别人传福音很安全，十个人对一个不信的，但是到那里你可能一个人对十个。突然有人问他，某某，你是基督徒吗？他一看所有的人的脸，他说不不不，我还不是。那一天他是流泪悔改，他说我真的像彼得不认主。今天我挑战我们大家一起来还福音的债，传扬救恩，传扬救恩的接力棒不能在你我的手中跌落下去。你不仅要成为神恩典的领受者，你我还应该继续成为神祝福的传递者。你我要将神赐给我们的五饼二鱼再一次交在上帝的手中，让它成为多人的祝福。还有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婚姻中是否还有未得之地？是不是还有成长的空间？我们能不能让耶稣成为我们夫妻两人的主，让婚姻天天彰显上帝的荣耀，天天享受与神同在如同义人的甘甜和安息？作为一个牧师，我在任何的教会中，其实走过好多个教会服侍，在教会生活中我投入最多的就是弟兄姐妹的婚姻。如果没有主，婚姻就可能是一个两人相咬相吞的压力锅，或者是要闷烧锅，压力太大的就不得不释放，就喷出气来。保罗在弟兄姐妹的纷争中曾经问我们，你作为神家中的一员，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你为什么不愿意受气呢？在上帝的眼中，成为一体的夫妻更应该是如此。所以我真的，如果我们真的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我们真的不能再做债权人，不要觉得你的配偶像欠你债一样。你要进入安息的迦南，这位救我不死的上帝，他也能够救我们今天不堪的婚姻。我们要靠主进入婚姻的应许之地，拿下来，不要让迦南人居住在里面。我们再来看外展宣教，直堂拓荒，同样是神赐给我们的那一块应许之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做起，就好比这一次全教会以小组为单位的义卖义买，大家慷慨出力，出钱出时间来支持全方的宣教，非常的感人，非常的美好。我们在前方的每一天都感受到背后全教会的支持，所以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分享福音的时候，带人信主的时候，里面就有底气，就有勇气了。今天我特别要提到我们的校园团契，2019年的迎新马上就要来临了。我看到单张上8月19号就有校园的展台，8月23号就有迎新的聚会。我多么希望有多一点的弟兄姐妹因着灵里的感动去参加服事，甚至你能够去看一看也好，给前方的同学们一点鼓励也好。其实我说的还不是一年一度的迎新，而是盼望有更多一点弟兄姐妹能够实际的委身在学生中间，特别是那些当年在校园团契中听到福音蒙恩得救的人，特别是那一些因着校园团契受到过许多从神来的祝福的弟兄姐妹。如果做一个调查，我们教会一半的弟兄姐妹可能都在校园中得蒙上帝的祝福。今天你可以起来在家门口宣教，你可以去到学生们中间还福音的债。还有我看到就是我们的教会中，在学校中做科研的、做教授的，我看不下20-30位。我也盼望你们好好的为之祷告。今天当校园团契不再是一个聚会形态，当我们的校园团契已经成为本地的宣教平台的时候，你我的宣教能不能很实际的从自己做起呢？我讲上写到时这里的时候，我就听到上帝那句话，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岂不就是为了献金的机会吗？你得了福音在校园团契，你有一天建筑的时候，你说主啊，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向一个学生再去传过福音。我说宣教职堂同样是神赐给我们的一块应许之地。今天我们差不多有 20多个人实际的参与了海外的宣教。如果未来的3年，我们所有的长子同工、所有的牧者、所有的宣教委员会的成员、所有的小组长和事工负责人都能积极的带头踏上宣教之路，那么我们教会的生态环境就会有大的改变，教会的职堂就会成为一个常态，我们应城华人教会就会成为一个生崽子的教会。阿们。人人都起来宣教了，当人走出去亲眼看到上帝的国在彰显，看他神奇妙的作为，看到他美善的心意，你我就不会在教会的围墙里面，在教会的板凳上患得患失。那日后你要到分堂去聚会，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这是在缅甸，圣灵一度带领我们与当地的宣教学校、与当地的中文学校、与当地的教会有美好的连接。我会告诉大家，明年我们的教会可以将三福的福音带到那里去，不仅可以在那里装备宣教室，不仅可以深入到村落里面展开个人的布道，不仅可以促进当地的教会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还能改变当地的整个的属灵环境。我想你会觉得牧师又在做梦了，真的，在那里偶像林立的那个地方，这次我们拜访到了一个村落，90户人家，近1000户人口，我会告诉你，80%竟然都信耶稣啊！我们车子开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奇怪，怎么看我们车子的人脸上的笑脸，各个像一朵花一样，不管是年老的老人，还是他们年少的拖着鼻涕的小孩子，对我们的笑脸都是那么灿烂。走进去了，看到他们的教会了，这样一个穷苦的教会，这个村落竟然教会是造得那么好。原来这个村落原来的名字叫寡妇寨，寡妇都是寡妇，男人都去吸毒了， OK， 没有人带孩子了。今天这个教会名字叫满高龙，满了羔羊的荣耀。没有办法来思想，50年来这个教会在这样一个偶像灵的地方竟然出了80多位宣教士。神让我们看到什么？所以我们心里被神激动起来，原来在那个地方都可以整村整村的信主。问题是我们宣教能够做什么呢？等会大明还会跟大家用照片来分享。进入应许得地为业，我看到神的信实，整村整村的信主是可能的。阿们。整个教会动员起来，一起为了宣教是可能的。阿们。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圣经，可以啊，这个圣经是啊，我们就这3节圣经开始。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你们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既蒙恩留下，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敬畏，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赶不上了。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就是那些蒙恩留下的人，已经得了应许，可以进入那安息的迦南。神啊，你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力往前，专心跟随，免得我们中间似乎有人赶不上了。主啊，我们不要做那个似乎赶不上的人，我们不要这个教会不要做那个似乎赶不上的教会。你还没有来，你留下一个悔改的机会给我们。今天你不是白白的让我们看数千年前约书亚记他们如何进到迦南的故事，你乃是对我们今天说话，这是对整个末世的教会的说话，让我们成为一个警戒，我们个人也是如此。愿主帮助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沉睡在那里，我们以为什么都不缺了，我们在教会的围墙里我们过得很舒服，我们把什么好处都往里面装。但是主啊，你今天让我们看到里面是何等的贫穷，你好像当年对老底下教会说话一样。主啊，让我们能够向你买眼药，能够看得清楚，让你买白衣穿上，能够不让侧身的羞耻能够露出来，让我们跟你买火炼的精致。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这些既蒙恩留下愿意进入迦南得享安息的人再不一样。愿主保守我们的心智，直到有一天见你的面。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